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想看见神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道：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只有一种人才有看见神的福气，就是清心的人。如果你想看见神，你必须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到底清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六讲，题目是清心的人有福了。
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我们来到八福系列的第六个福，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们必得见神，这是何等的盼望，何等的应许。除了神以外，有谁能够给人这样的应许呢？首先，你要留意这里的时态。这里说到，他们必得见神。这是将来的应许。现今，我们还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所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可以看见神，但是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保罗还继续说，他告诉我们，到那时我们就要面对面看见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你自己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呢？有多少次我看到人生的尽头，除了埋入地下三尺黄土，别无他路。一个人归入尘土之后，他一生所有的努力和奋斗便告终结。从事牧会的工作，我不得不时常主持丧礼，这使你深切感受到这就是一切生命的归属。但是在我们年轻身体强壮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思想这个问题。但无论怎么样，一切生命都会归于尘土。如果事实只能如此，我们都应该成为悲观主义者。我们只好咬紧牙关，尽力而为，因为除了死亡，我们似乎无路可走。如果人类所有的盼望即是如此，这是一个暗淡的前景。即便我们这些要时常主持丧礼的人，在离去时心里倍感沉重，思想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丧礼上回顾死者生前的成就，他所获得的各项殊荣，学术上的成就，事业上的辉煌，回顾这一切已毫无意义，因为一切都过去了。这就如同翻出一本相簿，看着以往的日子，现在一切已不复存在。 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会走向何方？这种人生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前景，它是一条死路，它的结局就是死亡。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说，这种人生实在悲凉。于是人们尽最大的努力从脑海中排除这人生的课题，但是它却一次次的重现。几个月前，我在香港遇见一位老朋友，他是早年跟我一同在上海长大的，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女孩子，各方面都很出色，无论是弹钢琴、学业还是其他方面。后来他去了美国，在科学界谋得一份相当理想的工作，并在科学领域获得极高的成就。在我拿到第一个学士学位前，他已经获取了硕士学位，在学术追求上他已经远远超前于我。他开始得早，也完成得早，年纪轻轻不但已经完成了博士课程，而且荣升至副教授，并且在晶体学尤其是矿物学领域达到了巅峰。但是这次在香港跟他交谈时，他告诉我他已经转行，从科学界转到商界发展，目前正在经营父亲的生意。我们交谈得很愉快，我问他为什么放弃成绩非凡的科学事业转而经营父亲的生意，两者似乎毫无相干。他表示他这样做就是因为两者毫无关联。他说在这个领域他已经差不多达到了顶峰，已经无路可走，这是一条死路，他再也看不到什么前景。尽管他还可以做一些研究，但是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感兴趣的课题去研究了。在这个领域他真的找不到能够令他感到兴趣的研究课题，因此当他的父亲请他回港经营生意时，尽管他对商业一无所知，但他总是渴望新的挑战，因此他进入了商界。显然他在商界也非常的成功。在交谈中我问他，你觉得商界很有趣吗？他说是啊，第一年很有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学了，一切都变得乏味，现在一切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挑战性了。我问他，这样你有什么想法呢？他说我打算找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做，我已经开始厌倦这些例行公事。他又一次到达了商界的顶峰，再也无路可走了，还有什么可以做呢？这个领域已没有新的高峰可以攀登，再也不会有新的挑战，至少没有让他感兴趣的新的高峰。人生似乎都是走向一条死路，最后总是无路可走。所以这似乎就是人生的景况。当我思想他的情形时，我看到人生的普遍写照，我看到人们拼命争取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然后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东西，之后你不知道还有什么目标可以达成，你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或许还有少许的课题可以研究，但是你整个人生就这样投上了吗？生命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吗？所以在你有了钱、有了学位、有了地位之后，你还有什么前景呢？似乎你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当我们能够超越这一切，当我们能够说我们会面对面看见神，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对我来说整幅图画改变了， 在我还不是非基督徒时，我探讨生命的意义，我看不到有任何出路。的确，路是有一条的，但是你知道走下去只会走进死胡同。很多时候我觉得非常灰心，不知道世上所有的劳苦是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成为基督徒的。如果真理和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只有死路一条，那么我们唯有接受。但问题是，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清心的人可以远远超越这一切，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但是主耶稣没有把它廉价的出售给我们，这里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这样你才能够看见神。主耶稣坦白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成为清心的人，你必然能够看见神。这就是我们探讨什么是清心，以及这个盼望究竟是不是事实的要点所在。这个问题也取决于，除非神在我们生命中是真实的，否则我们所谈论的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只是尽力的在安慰自己，拒绝相信死路就是死路。我们想为自己开拓未来，美其名为看见神。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不是因为不想面对死路而成为基督徒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愿意接受。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神，我认识到神的真实。我跟你们当中许多人分享过我是如何遇见神的，今天我在这里就不再重述了。那次对神的经历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命，我认识到神是真的，那是一个开端。因此，除非你以某种的方式遇见过神，否则必得见神这个盼望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难以捉摸，你会感到它是神秘莫测，这种盼望是不能持久的。故此我多次的强调，跟神有一个活生生的关系是十分的重要，否则你的信心将会建基于想象多过现实。除非每时每刻我们以一颗清洁的心行事，否则我们不能够认同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能否说你知道你所相信的是谁吗？我们不能只是相信我们想要相信的，我们必须要晋升到认识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而认识他的方式就是透过完全委身。除了透过把今生完全的委托给神，你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认识神。所以我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如果你没有完全的委身给神，那么你对神的信心就只是头脑上的信心。头脑上的信心哲学家会有兴趣，头脑上的信心或许会有学术的价值，但是这对建立你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你的信心是头脑上的，还是建基于实际，以致你能够认同保罗所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我经历过他的能力，借此他使我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称为基督里的新造的人。你能否这样说呢？如果不能，那么无论你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坦白说都只能归结于头脑上的信心，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清心 是一种生命素质，不是理性上的信念。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再次的重申，在主的教导中，救恩不是单凭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比如说有一位神，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死等等。救恩也不是靠四处行善，在教堂里点蜡烛，往奉献箱里奉献一点钱等等。救恩既不是凭行为，也不是凭头脑上的信心。救恩是透过神的恩典进入你的生命，把你改变成为一个新人，这才是救恩。我们所谈论的是一样你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一样你可以分享出来在你生命中所经历到的事情，而不是透过理性上的信念形成的信心。我不是说头脑上的信念有什么不对，你可以研究护教学、基督教哲学，你可以做这些，但是如果你停留在此，你的救恩也会停滞在此。救恩是关乎一颗清洁的心。因此注意这句话的条件部分，清心的人有福了。你能看见神，但是条件是你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这意味着这句话消极的一面也同样的正确，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颗清洁的心，你休想看见神。只有那些清心的人才能够看见神，其他的人没有任何救恩的应许。圣经中没有无条件的救恩。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正如我上一次所说，马丁·琼斯博士就是这样做的。他尝试将条件给删除，他这样做似乎是基于教义的原因。他被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句话所困扰。换言之，如果你渴望得着连续，你必须成为连续人的人。这一点令他倍感困惑。根据他的教义，救恩单单建基于一件事，就是以悔改作为根据。但是现在是悔改还要加上连续人，这就打乱了马丁·琼斯博士的神学和教义理论。于是他怎么做呢？他决定把主耶稣的话语重组，为了去掉当中的条件，他把主的话颠倒过来。他这么理解说，蒙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连续他人。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权利更改主的话。首先，为了把一个有条件的句子变为没有条件的，他必须把句子倒转过来。更严重的是，他也改变了句子的时态。主耶稣所说的是他们必蒙连续，以神学用语来说，这是关乎将来事情的句子，就是在审判的那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会必蒙连续。但是马丁·琼斯将它变成他们已经蒙了连续，因此他们应当连续别人。当然，马丁·琼斯所说的也是事实，蒙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然，或者他们至少应当连续别人。尽管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过，但这绝对不是主耶稣在八福所要讲的内容，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的确有这样说，所以这句话本身是对的，但是这跟主耶稣在八福所说的是毫无关联。要明白主耶稣在当中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必须从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五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说，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也不会被饶恕。就是这样的明确，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绝不能，也绝不敢改变这个句子的条件部分。我们不能够任意删除主耶稣所定下的条件，这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最后，马丁·琼斯结束他的马太福音五章七节的讲道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不是在讲解主耶稣的话，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最后他就补充了几句，大意是关于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但是同时间他已经将其中的条件给删除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里是有一个条件的，只有你是清心的人，你才能够看见神。奇怪的是，马丁·琼斯博士在谈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时，他似乎不想再争论有关条件的部分，看来他只是避而不谈这个议题。我们必须要牢牢地记住，正如某一位神学教授所看到的，他是这样说，人若不连续他人，便不要指望得着神的连续。这种说法是完全的正确。这位神学家完全明白主所说的话，因为这正是主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人如果不连续别人，他便不要指望能够从神那里得着连续。在这里，我把这两者连在一起谈论的原因是，清心的人有福了，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诗篇二十四篇第三和第四节，这个关联清晰地显明出来。事实上，主耶稣这句话，就是以这段旧约的经文作为基础。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三和第五节。诗篇二十四篇第三和第五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里说到的使他诚意，在旧约希腊文原文里是连续这个词。清心的人必蒙连续，这跟上一个主耶稣的教导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在我们继续查考什么是清心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由马丁·琼斯博士所提出的，他提出了一个看见神的问题，就是在那一天我们是以肉眼看见神吗？还是在属灵层面看见神？我们到底是如何看见神的呢？如果马丁·琼斯博士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不会提出的。既然他提出这个问题，而他的著作又是其中一本最畅销的登山宝训解经书，我不得不加以评论。马丁·琼斯博士的结论就是，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真是出人意料。对我来说， 这个问题何等重要，不可以这样含糊了事。到那一天，我们能否真的看见神，正如约伯所说的，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还是仅仅在属灵层面看见他？换言之，如果那一天只是在属灵层面看见神，那么跟我们现在看见神的方式，无论在属性还是本质上，都别无二致，只是更清楚一些。现在我们是以信心的眼睛看见他，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并非真的看见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丁琼斯提出了一些圣经证据，并且说，基于这些的证据，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我必须做出评论，首先，他所提出的证据是很不完善的。比如说，他引述了摩西作为例子，他表示摩西不被允许得见到神的面，他只能够看见神背后的荣光，于是他便做出结论说，人不能以肉眼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在这里引述摩西作为例子，跟我们所讨论的是毫不相干。我说他毫不相干，是因为我们是在谈论末世，在将来的某一刻，我们会看见神。它是发生在末世，不是现在，不是这个世代的情形，而是那要来到的世代。因此，引述摩西的例子是毫不切题的。这意味着在这个世代，像我们这样活在罪的境况中，没有人能够看见神，能够存活。这一点，圣经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而摩西就像我们一样，在他还是罪人时，当然不能够看见神，依然能够存活。因此，他只能看见神的背面，不能够看见神的面。但是这跟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情形毫无关联。我们不是在谈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见到神，我们是在说到了那一天我们是否能够看见神。那时我们的肉身将会改变，当朽坏的变为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这个有罪的身体将不复存在，而新的身体将会临到。在那一天，这个身体将改变成为基督的荣耀的身体，我们将会看见神。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模糊不清，无从谈起的。你们留意到，我曾经两次引述了哥林多前书13:12。你要注意保罗所说的是，在那一天我们将会看见神，跟摩西所看见的完全相反，我们是面对面的看见神。那的确是摩西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引述摩西作为例子毫不切题。摩西不能够见到神，而这确实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经历得到的，我们将会面对面的看见神。更重要的是，这个看见不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性质也不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将来我们会面对面看见他。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现在只是间接的在镜子中以反射的方式观看，而镜子中反射出的神的荣耀是模糊不清的。如果你去过一些博物馆，你就会知道从前的镜子是经打磨的黄铜，或者某类被打磨的非常光滑的金属制成的，能在当中看到倒影， 所以保罗说，现今我们所看见的是神反射的荣耀，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到那一天，我们所看见的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不再是透过反射的间接看见，而是直接的，是面对面的看见神。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盼望，我们将会看见神。如果这个盼望不能够令你兴奋，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够令你兴奋呢？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令我兴奋的盼望了。我们将会看见神的真体，我们将会像他。今天以这个带着罪的必朽坏的身体，我们看见神就不能够存活，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看见神之后，我们还能够继续的存活。下面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够使这个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那么什么是清心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耶利米书17章第9节告诉我们，人心在本质上都是不洁净的，人的心都是邪恶的，比万物都诡诈。人心极其诡诈，不仅善于自欺，更善于欺人。人是多么善于自欺欺人，用种种的谎言来去说服自己。我们要提防这种内心的自欺，但是怎样使一个诡诈的心变为清洁呢？在马可福音第7章21和22节，主耶稣向我们讲述了同样的话。在这段经文中，他说道，从人的心里发出各种的罪和恶。你只要从马可福音第7章21节继续的读下去，你就会看到从人心里发出一连串令人厌恶的恶事。如果我们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能够看见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神来为我们施行心脏手术，让神来取掉我们的旧的心，为我们换上一颗新的心。到底神怎样改变我们的心呢？他又是如何能够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呢？我们在旧约里已经看到这样的应许，神要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比如说在以西结书11章第19节，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11章第19节，这里说道，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我们也可以翻到以西结书18章第31节，这里以西结又提到了同样的一点，让我读给大家听。以西结书18章第31节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关乎到我们怎样才能够得着一颗新的心。这里说到要将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神能够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但是我们需要寻求。神乐意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但是我们也必须饥渴慕义。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当做的事。那么神怎样改变或者洁净我们的心呢？在新约 关于洁净人的心，我们可以看到三点。首先，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看到，是基督的血使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良心从罪中得以洁净。这里说到是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心，并且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在约翰一书第七节也说到了同样的事，那里说到，我们如果行在光明中，神的儿子耶稣的宝血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二点就是，我们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看到，神用水借着道洁净了我们，神的道洗净了我们的心。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也讲到同样的事，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方面，我们的心被洁净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正如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九节所说的，神借着我们的信心洁净了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这一方面必须要有信心。圣经引用了不同的图画来说明同样的道理，借着不同的图画来传达同一个信息。在每一种的情形下，一颗被洁净的心就如同一颗新的心，这是一颗被神改变的心。那么心究竟是指什么呢？是什么被改变呢？是什么被洁净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圣经中，心所指的就是我们的内人，就是保罗所谈的具备各种的情绪、决断、思想能力的内人。在圣经中，心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讲述人最深处的真我，心是你里面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你向别人所展示的表面现象。或许你的外表很有吸引力，但是里面却是充满了恶毒。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好像是具备了内外双重人格，患上某种属灵的精神分裂症。他们里面是一个样子，外面是另外一个样。但是圣经所说的心是指你里面的真正的你，就是我所说的内人。这是我们需要清楚掌握的，这是关乎到你的真实意念，而不是你向别人所表达的意念。你所想的并不一定是你所说的，你所说的也不一定是你真正所想的。因此圣经提到心的时候，他所要说的就是你的真实情况。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你的外表，而是里面真正的你。圣经和神的话语所针对的是我们最深层的问题，不是去改变一些表面的症状。圣经所针对的是问题的根，神想要对付的是里面的真正的你，而不是你来到教会时要带着灿烂的笑容，穿着得体，携带着昂贵漂亮的真皮圣经，神气活现，外面看上去仪表堂堂，而里面又是如何呢？你回到家之后会不会破口大骂你的妻子呢？你会不会揪着你兄弟的脖领，使你的同物陷入痛苦之中呢？这样你的真我就开始展露出来了。神要处理的是你的心，而心简单来说就是指你真实的内人。 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和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和十七节，这里说道：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保罗在第十六节谈到心理，其实心理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内人。而在第十七节保罗也谈到心，其实两者都是指同样的事情，就是指我们的内人，一个人真正的本质。主耶稣来要成就的，就是要用他的宝血洗净你们的内人。他不是要你披上一件宗教外袍，或是挂上一条有十字架装饰的漂亮项链。如果我的领带没有那么好看，下一次我可以换上一条牧师领，这样你们便会尊我为牧师。如果我的牧师领不能使你们感受到我的圣洁，那么下一次我便穿一件得体的讲道服，一件黑色的长袍。如果我的讲道服还是不能够加深你的印象，我的领带也不能给你留下我是一位牧师或者神职人员的印象，那么下一次我便打上领带，穿上长袍以及我的学士服。到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充分地感受到我是传讲福音的牧师。如果我必须用这些外在的方式给人留下我是一名基督徒的深刻印象，就是错失了重点的所在。如果我的虔诚是依靠我讲道所穿的黑色长袍，那么这实在是可悲。我们想以外在的装饰来建立我们的宗教，但是神要看的是我们的里面，是人的内心。他要从一个人的里面来改变他。因此什么是要求与神职人员的，也同样要实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清心是非常实际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内心的清洁，也会在光中被显明出来。不单是别人看见你所穿的衣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心是什么意思，也知道怎样能够使我们的心得到洁净，但是我们还需要明白清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查考圣经时，我发现诗篇二十四篇非常实际地描述什么是清心。我希望你仔细地阅读这段圣经。如果你从前没有留意这段经文，我希望你能够读一遍，因为那里讲到守节心清和言语诚实，这些事都是息息相关的。清心一定是以清洁的心来表达出来，就是说你不能沉溺于罪，你不能够作恶。清心也是从你的言辞中表达出来，你的言辞必须是诚实的，就是你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别人不能够猜测到底你这句话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夸大其词。一个人的心如果是清洁的，他的话也会是真实的，这样的人不会心口不一，他的口和心都是清洁的。换言之，当主耶稣谈到清心时，我们绝不可以使他过于属灵化，以致他不再具任何实际的意义。我很多次听见基督徒说，这很属灵，但不实际。 听起来好像属灵的事永远都是不实际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圣经所说的却刚好相反，属灵的事才是实际的，不属灵的事反而是不真实的。我们要学习改变我们的思想，所以清心是非常实际的，它会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甚至从你的衣着上体现出来。有些基督徒认为外表肮脏才是非常圣洁的，这证明你不注重外在的事物。他们认为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他们外表肮脏是不要紧的，即使他们外表对人很不礼貌也无关紧要。没有礼貌只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心里非常的良善，所以他们不在乎一切的外在行为。我们讲解主的话语时，在这些事上我们绝不可以任意而为。清心的意思不是指外在的事情或者你的行为无关紧要，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尽管你是一个心灵清洁的人，你要洗脸，你要刷牙，你要衣着整齐，不单是你的心要清洁，你的脸也要整洁。这就是圣经的意思，它是非常的实际。为了见证基督，基督徒的衣着也要谨慎。基督教就是这样的实际，每一位神的仆人的外表都是我所关心的。我觉得有一些神的仆人外表应该有所改观，你的鞋子是否干净并非无伤大雅。如果你的心洁净，也让你的鞋保持干净吧。我也提到过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到基督徒的家里拜访时，人们希望看见的是一个整洁的基督教家庭。我们不要说属灵上的清洁是指人的内心，因此即使我的家如同倒翻的垃圾箱也无伤大体，最重要的是我的内心。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太多基督徒认为属灵只是内在的，外在的事物并不重要，由此可以推及行为也是无关紧要的。怪不得有些基督徒甚至牧师对人无礼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过如果你直问他们无礼的表现，他们便说清心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想从你的表现，你如何行事待人，看到圣经上所说的清心。因此经上说言语诚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道，你们的话是就说是绝对的真实。是的，圣经便是这样的实际，不仅仅是在这段经文，他从不同的方面也谈到这一点。我们常常看到清洁的心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的顺从神，它就是这样的具体和真实。完全的心这个词在旧约多次提及，我们发现完全的心所指的就是一颗圣洁和对神完全委身的心。完全这个词是指全部，一颗完整的心，没有任何分割。清心是指你以整个心，不是部分的心，是以你整个心去爱神。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历代记下25章第2节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看历代记下25章第2节。这里说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非常有意思， 你可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你的心是不完全的。这样的人能够看见神吗？当然不会。如果我们认真地跟从主的教导，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主耶稣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因为他们的心对神是完全的。清意味着完全，意味着没有瑕疵，全然洁净，毫无污迹斑点。因此唯有一颗完全的心，对神完全委身的心，才能够看见神。圣经记载亚玛谢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外表来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从里面来看，他对神的心并不完全。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平衡，我们里面必须完全，但是也要向外显明出来。完整全部就是完全，这就是清心的含义。这样你的眼睛就会向神单一纯全。另一点就是，清心也意味着心里受割礼。罗马书第二章29节也谈到心里的真割礼。同样，哥罗西书二章11节也说到，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心里的割礼。什么是心里的割礼呢？它的意思是指除去属肉体的心。除去属肉体的心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清洁的属灵动机。那么清洁的属灵动机又是指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指对神完全而毫无保留的顺服。这种顺服是出于对神的爱。现在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了。我们明白心是指什么，我们也明白清洁的心是什么意思。清洁的心是一颗完全的心，它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完全彻底的委身于神的旨意。愿我们靠神的恩典，被他的大能改变，并且仰赖他的恩典，遵行他的旨意。到那一天，你和我必然会面对面看见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希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6讲，题目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听完信息后，让我们一起追求做一个守节心清、专一爱神的人，这样我们不但在今生能够经历神同在的真实，将来我们还要面对面看见那位爱我们的神。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7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www.awr.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软弱，变刚强。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
主。